十四章的第八到第九，我们念一下。他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啊，这是延续之前说到上帝要。连续他的这些子民啊，就是那些回来等候弥赛亚的啊，当然很多没有回来啊，但这些回来等候弥赛亚的啊，他们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啊，仍然还要经受许多的考验啊，因为回来之后的日子不是容易的啊，但是这里应许啊，将有一个福分啊要给他们啊，就是先是用活水啊，就是活泉啊，来做一个，你可以说做一个预表啊，是相应于他当时耶路撒冷是缺水的一种情况啊，其实耶路撒冷它没有河流啊，它是一个靠一个希罗亚池，就是一个泉水啊，是从山上啊，就是地下啊上来的哈。连这个泉水是供应了整个城的需要，但是其他地方就缺水了。连先知就形容说，到时不再是只是一个池水啊，给你们有水分，而是活泉啊。这个泉源呢是丰盛的，它不单供应了耶路撒冷周边的犹大地啊，他说往东到西啊。就是东海西海的流啊，就是这个波斯海跟地中海了，就是说上帝的恩惠啊，要充充足足的给了犹太人也给他的教会，最后临到外邦。年先知指的这个福分是指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让他受死复活升天，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个福分就开始了啊。今天正是就是五旬节的主日啊，虽然我们基督教没有太多纪念啊，这主要是天主教纪念啊，因为天主教这一天给他们有一个权柄，可以设立教皇啊，什么什么，所以就变成他们一个神圣的日子了啊。但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啊，这个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日，是就是教会开始的一天了啊，就是当圣灵被基督差派以这个。信徒同在啊，能其实这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展现了啊，就是旧约一直以来呢都是在一个模式里面的一个变化啊，从亚伯拉罕演变慢慢进到一个国度啊，本来只是一个家，能进到一个国，有许多的人口了啊，有十二支派啊。连从一个人群又进入到一个国家，有地点啊，有土地，有君王啊，形成一个制度啊，就是他在旧约里头，他其实还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景况里头，他有许多的这种变化啊，就是越来越靠近显明上帝应许的这个变化。但这个关键点呢，还不是只是耶稣的道成，当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新的意义已经开始了。但是基督道成肉身，他还是活在律法之下啊，他生在律法之下，他也救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真正一个新的一个展现了。就是新约啊，新的恩约的一个展现呢，是当圣灵就是普遍你 信徒同在啊。这个不是说之前没有圣灵，而是说圣灵在这一个时刻，一直到今天到我们见主面了，他与教会的关系，以在旧约是完全有一哇，也不说不同，完全不同，是完全一种更高的一种体会。啊，就是大卫这些以利啊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与神的关系也很靠近，他们也常经历圣灵的大能啊，这也没问题啊，他们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的教会信徒经历的东西比他们更加的，你可以说更加的丰盛啊，更加的具体。 OK，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展现了啊，但他最终是把天国降临在地上的啊，那个是最后的就是圣灵降临最后的目的呢，不只是教会，是教会就是天国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有时应许呢，它可以是指前面啊，它也可以指是终点呢。啊，但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要急，我们说哦，就是指最后，也不是，它是指最后一段时间，不是指最后的一个分钟或是一秒钟啊，它不是指那最后一刻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说有河流从耶路撒冷出来啊，遍盖全地啊。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就说哦，这是新天新地啊，有耶和华作王啊。肯定是新天新地啦，是将来的事啊，现在我们都等就是了。但你如果有上下文看呢，其实他不是在说那个最后一刻啊，这些形容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就是王啊。但他以前也是王啊，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认识，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到天上，他已经是万王之王啊。所以这里说的啊，这个福分要流到外邦啊，其实也都开始了啊。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这个上帝他这个施恩拯救的那个时刻就到了。OK， 旧约把这个救恩局限在犹太人的当中，让少数的外邦人会被感动来寻求，这是旧约的形式。但到了新约呢，我们很惊讶的看到整个变了，反而是外邦蒙恩的人比犹太人还要多还要快，而且在真理上慢慢就成为了基督教你可以说的主流啊，其实不再是犹太人了啊。今天犹太人如果真的是做基督徒啊，他们当然在文化在语言上啊是给我们很多的贡献啊，但是你说主要的教义啊，明白对神话语的明白呢啊，其实并不处于这些犹太的信徒了啊，启示是他们第一代人啊，但是对于信仰的解释啊跟建造反而在外邦在其他的民族的当中，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展现了，明白吗？他这个水就流出去了，他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小池水给他们供应水分啊，这就是我们每年就是会纪念这个 Pentecostal 叫五旬节啊，那就是。圣灵降临节，当然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期啊，但是我们说圣灵降临是因为圣灵在这个节期降临，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圣灵降临节。这一天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由来啊。你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叫基督徒，我们称自己是神的教会，就是这一天开始的。OK， 这个更具体啊，连这一个实现呢，也是历世历代的人在等的。因为有了这一天，就表示有最后的一天，就是有天国的这一天。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在这个最后一个时期的当中啊，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啊，有了一个起点，但是在终点临到之前还有许多的 啊，我们说有考验了啊，还有许多的工作，但这不表示我们会失去那个应许，是因为有了开始啊，上帝已经把这个圣灵啊赐给教会啊，也赐给每个信徒了啊，所以就表示说我们会有这个绝对的啊一个盼望，直到最终上帝要把他所应许的天国赐给我们。OK 啊，所以他说那一天开始，上帝就亲自做王了。当然这个做王的权力啊，是从人的内心开始啊，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让上帝做王。我们信主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了，我们教会就让上帝做王啊。但慢慢呢，我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的人，就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这个其实就会扩大，到最后一天呢，当主耶稣基督审判全地之后，他不单是教会的主，他也是世界的主，啊，所以他做王的确，我们没有说，这是以后啊，其实你跟我都经历了，我们个人上啊，我们其实是经历了，只是在全地，其实上帝也是王，只是世界的人不承认而已啊，世界人还认为他们可以选君王，可以选政府了啊，但我们今天是相信，其实世界啊都在上帝的治理之下。OK， 所以他说他是全地的主，全地的王，这是表示上帝要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啊，最大的安全啊，因为有他做王，就不会有仇敌了啊，所以教会是不会灭亡的，虽然经过许多的考验，它不会消失的，好吗？然后也不在这里说独一无二啊，独一无二是相对于就是偶像啊，就是说不再有偶像的敬拜，也不再有假神的敬拜啊，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意思说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意思。你可能觉得说我们不会有假神，我们不会有偶像，当然我们不会在当然也不是我们的习惯啊，就是说动不动就扛一个什么像回家来拜，那么啊，但这在某一些地方还是有这种习惯的，但是其实这个一般哈，我就是比较在城市住的人就比较少这种习惯了。OK， 但是圣经说的偶像跟假神呢，从来不只是局限在家里有神像这回事的。偶像跟假神呢，其实一直它的位置都一直是在我们的心里。OK， 就那神坛呢，不是在客厅的，不是在家的门口的，是在你的心里面的啊。所以，只要你所依靠的，只要让你想到就安慰的，不是上帝，那个就是偶像。OK， 当然上帝很慈悲啦啊，我们都有时会换很多偶像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一下靠这个，一下靠那个啊，一下从这些不可靠的东西上面去找可靠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来回这样子换啊，只是上帝很怜悯我们啊，他常把偶像的虚假揭发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因为拜偶像而很失望啊，对不对？你很信一个人，其实他也不一定害你，但是他就是有限，他不能够像你想象的那样的给你帮助啊，那你就失望了，那之后时间久了，你又开始找到另外一个东西，你又把很多的期盼就放在他那里，等上帝又说哎，你又来了 ，OK， 他又让这个人呢，可能可以帮到别人，就是帮不到你啊，又让你给失望，他就是这样子，其实每一个过程他都是出偶像的。我们看来是打击啊，是神的就是不顺利啊的，但其实从属灵上看来呢，是上帝清理我们内心就是满天神佛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给自己在自己的就是心房里头哈，贴了很多的海报啊。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很怕 我们去探访他啊，他那时我还记得我们还在讲，我还在讲了大念书的时候，他很怕教会的人来他家啊，每次说要去他家，他都说啊要先讲，要先讲啊，就是他要我们事前要先通知什么的，我们觉得很奇怪嘛。嗯，我们都是学生啊，就是大家随时到你家，怕什么啊？原来呢，后来我有一次去了他家，才发现他的房间很多海报啊，都是明星的啊，一个什么什么香港的什么什么，我也忘了，不知道是。应该不是林青霞了，我忘了。总之就是女明星，然后她连床头上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明星啊，贴很多照片啊，很多这些大明星的照片在她房间。她喜欢这些东西，连每次牧师来她就收起来，所以她要时间呢，我也理解了啊，又不能撕下来破掉啊，就慢慢卷啊，收藏起来啊，可能又放一些耶稣的照片上去，我也不知道他搞什么。总之呢，你就这样想自己就是了。其实我们外面都光光鲜鲜啊，都拿着一本圣经啊，穿得整整齐齐到教会去唱圣诗 ，OK， 但是你的房间里头有多少的照片不是耶稣？你的教授，你的家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啊，你靠什么？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你的偶像，所以你能够想象，其实这个日子还没到啊。就是上帝虽然他的本质是独一的、独一无二的，但是人没有尊他为独一无二的真神啊。人口里是称他为神，也向他祷告，但是人的心啊，却常常转向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个日子，上帝说他最后啊要实现，就是只有他是真神。所以你能够想象那个完美的日子是怎么样啊？连那时候，当上帝显明他是独一的，没有其他的假神啊，这些都是这虚构的，都被人呢拒绝了，也没有人再去敬拜这些虚构的神。之后呢，其实上帝的荣耀就显出来了。原来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是上帝啊！我想我讲过很多次了哈，但还是很多人不会用这个连贯啊。很多人还是说哦，我孩子考试拿第一名就荣耀神啊，我孩子这个小提琴第一名就荣耀神啊，什么什么啊，总之他在世界上啊有地位，有拿到什么好的奖状就荣耀神啊。你还讲这些啊，其实何以见得啊，他考第一名怎么荣耀神，他又不把文凭烧给神啊。你说哦啊，请大家来看啊，来，今天我把我的这个哈佛的文凭烧啊，在连烧去哪里，烧到神那里去啊，荣耀他。你觉得有可能吗？怎么荣耀神？哦，我在台上说感谢上帝啊，你讲感谢上帝就荣耀神，上帝那么可怜啊，要你需要你这样子做吗？荣耀神不是我们好像认为啊，你赢我也赢啊，就是 win win 啊，就是啊，你先帮我爬到最高，连我在最高的位置上呢，啊，就把我那个十字架挂出来给人家看。上帝不需要我们搞这些，上帝的荣耀比我们能够做的大得多了。OK， 就是这个观念，上帝得荣耀，就是他得到他是上帝的这个尊称啊，就是说上帝本来就是上帝，只是人不尊他为上帝啊，我们拜假神啊，这样子啊，我们拜偶像，所以我们不荣耀他。什么时候荣耀他呢？就是呢，我们承认我们也活出了上帝就是上帝，就是这个名本身就是最高的，只是他从我们口里面出来，从诗歌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没有真诚啊，所以上帝的荣耀没有达到。有一天呢，从我们的口里出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各方面的彰显，都显出上帝是上帝。所以不一定说你考试考到第一名才荣耀神啊，而是 你整个人的作息 OK， 你怎么生活的，你怎么吃喝的，你怎么管你的时间，你怎么用你的生命，你是不是像一个有上帝的人，你才能够受荣耀神啊。你说啊，我平常该睡的时候吃饭，该吃饭的时候睡觉哈，啊，该读书的时候聊天啊，该聊天的时候去读圣经啊，什么，总之你关在房间里面乱七八糟 OK， 最后你考完试你毕业了，你拿到好成绩，你就拿了成绩给上帝说荣耀，你上帝说你都不像有上帝的人啊。所以你要知道圣经要的，上帝要的就是我们每时每刻呢，在世界的人当中都被人，就是从你的身上啊，都看见说，哎，我虽然不信有上帝，我看到你，我真的不能够说没有神。那时呢，神的名啊就被高举了。所以也绝对不只是你的成就才这样子的，是我们每一个所以我们为人处事啊，在人的面前啊，各样的这种反应啊，还加上我们自己不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啊，其实都是荣耀上帝的一个地方，而不只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峰才是，好吗？那你说这么完美的一个要求啊，怎么会领到啊？你说我们现在都不可能嘛？我们看自己啊，还是有很多做不好的啊啊！不要说自己知道，可能身边的人都知道。人家看到我们呢，有时都很难说上帝是真的哈，有时人家反来说上帝可能不是真的，看到你就是信成这个样子，人家说哎呦，我不信我都不会这样啊，就是，所以你就明白说这一天还没来啊，我们是诸多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最后他的旨意要用他自己奇妙的方式来成就的啊，但他的成就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的份啊，就是说他会用我们，但是其实不是我们做那个主要的啊的角色啊，就是我们是上帝不可见的上帝显现在地上的媒介，所以我们有那个用途，是我们好像是那盏灯啊，虽然我们本身是只是灯泡啊，我们没有那个亮的功能呢，但是因为电流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发亮，所以你说光其实不是灯，灯跟光不一样啊，但是当灯泡通了电它会产生光，其实光呢是不可见的，本来哇那个源头啊是不可见的，但是透过了灯泡呢，它就形成了就是对人有帮助的这种可见光啊，什么，对吧？我不知道你明白，大概是这个意思啦，这是比喻啊，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说上帝你在天上自己打广告吧啊，我们在地上拍掌啊啊，上帝你要做神是吧？你就在这样写嘛，你说我叫耶和华，啊，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做啦啦队啊，唱歌啊，让人家看。那就好了，你表演我们助，就是我们助兴啊就好了，不是，上帝不会在天上写字的，上帝在你的身上写字，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器皿，我们就是那个媒介，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它当中有一个很奥妙的关系啊，好像是你有份，但是又好像跟你没有关系，这也是我们一直常在教会里面说的啊，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恩典啊，这个辩论是永远不会完的，就改教的时候啊，是当然那时全世界都是翻另外一边了，全世界在天主教的管辖之下呢，就是这重啊人的这个责任啊，连上帝的恩典成为了一种提供的条件，但是他们把人的责任，人的功劳啊，看为是那个首要，就好像你去买啊一个很贵很贵的灯泡，我现在发现灯泡越来越贵了， 这真的是很会赚钱。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飞利巴那些灯泡一颗好像还不到一块钱啊，六毛七毛就可以用上。我记得我们穷学生那时从来读那么多年书也没换过灯泡，就换一次了，可能啊就放了一次，人就一直用到毕业，可能还送人呢，还在用啊。我觉得好像灯泡是不会坏的，现在要去买啊，现在什么环保灯泡啦 LED 灯泡，哇，一个十几欧二十欧，我想以后可能一个卖你一百欧你也得买了。总之哎，灯泡好贵啊。好了，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是更好的，这更好更好，但没有区别，没有通电啊，你再贵灯泡跟那两毛钱还不是一样吗？是吧？但是只是那时在天主教的世界里头呢，他们就很重视人可以做的多么的好，多么的极端啊！可能他们要去朝圣啊，这种习俗在欧洲还有的嘛。啊，法国，我们的城市因为是很多山啊，其实那个朝圣的路从我们这边过的，就我们这边有，就是特别是我的这个城啊，这小城，我们背后就是有一个山嘛、啊。我有时候我跟心仪去散步跑步，那其中有一条道呢是朝圣的路来的。它有标的啦，你看得到 ，OK？ 你走，它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你祷告，有一个玛利亚的像， okay?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呢，啊，他们是结群啊，就一起这样走，所以他们从法国的东部啊走到波尔多那里啊，有一个地方，啊，这就是他们就是朝圣的路啊 ，OK？ 你为什么要搞这些呢？因为他们认为呢，这是人可以做的。所以你做的越多，好像你的功德就越高啊。好了，改教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打下来了。我们说没有是恩典，是吧？那我们就是那时就把这个事情放到中间了，就是说，人的功劳，人的所谓的付出啊，它不是绝对的，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上帝恩典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圣经早期啊，就是教会的规矩，就是恩典在先，但是不可见的恩典必须有可见的证据，可见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善行，我们善行就是爱神爱人了、啊、OK。 所以改教之后呢，这个秩序又转回来了，但现在慢慢时间改教也过了500年了、啊、又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啊。就我们一直讲恩典啊，恩典恩典，讲到最后呢，恩典呢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上帝做。我们常说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好，我也明白什么叫神做不是人做，是吧？是神的作为，一切都神的，没错。但你知道现在的人怎么理解这句话吗？神做就是呢，好像你要出国了啊，你要上飞机了，那你就你妈问你，哎，护照带了吗？啊，爸爸拿了啊，签证啊，爸爸带这信用卡啊，爸爸拿了。我们已经是这种心态了，我们总觉得神做的嘛，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到天上去喊个名字，是吧？上帝说，哎，某某信徒，你的善行呢？你就问回他，我的善行呢？啊，耶稣问你你的善行，你问回耶稣我的善行，因为你认为你的善行他帮你做了，所以你跟耶稣要善行。哎，我的那一份你放在哪里？给我拿出来。变成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是我们来审判耶稣，你有没有做我叫你做的东西？你当心啊，就是我们基督教时间久了，人的罪性又进来，又开始改变这个本来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先蒙恩啊，我是神的主动，最后上帝让我们有在行为上结出果子来证明我们是蒙恩啊，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确的，只是很难，你很难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懒惰嘛啊，所以我们会慢慢就最后比较倾向就是，哦，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什么都是耶稣帮我们做的，感谢主，感谢主，我在这边只能感恩就够了 ，OK？ 所以我生活什么都是做自己爱做的事，反正该做的都是耶稣做了嘛，哎，所以到天上去，我们就跟耶稣说，哎，我善行你放在哪里？给我拿出来看看，看我满意不满意？你如果你是这样想，耶稣在比喻里头讲很多次了， 他说那些没有善行的人不管你讲什么啊，你那些说啊主啊主啊主啊，对吧，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你们是恶行，也不是他们真的是杀人放火，所谓的不认识你就是你们不属我，因为你们没有记号。所以又应该我们这个年代啊，也过了500多年，我们应该还是要常常反省啊，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不回到天主教那种重就是重行为啊，很肤浅啊，就是迷信各样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应该以现在为骄傲，我们今天是更糟的。 OK， 我们连行为都不管，我们光用口说好像耶稣已经什么都帮你做。那我举一个例子就解释就停了哈，就是我们得救这件事，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例子啊。我们常说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啊？这个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说不是的啊，不是你就不可能来教会了啊。好，我们说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我问你，那一天你有没有去教会？有。那一天你有没有听人讲话？有。你听了你是不是有一个感动，你说我要信？这些你也不叫感动，那是你觉得你想做一个决定你要信。连我问你是你做吗还是神做，其实我们会说是神做，但我们也明白在那一天呢，其实我们在做一些东西，我们在做一些的决定跟动作，只是我们说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对吧？我想没有人对这个有问题的，大家都会明白说啊，是上帝先做，我们是就是我们的觉知也好，我们的感动都是他给的啊。这我们，但为什么你不把同样的原则用在你的生活上呢？其实你的生活也是这样的，都是神做，也是在你身上做的，这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一到了生活之后，我们就完全是被动了？哦，不用做，不用做。圣经说要遵守戒律啊，不用，耶稣做了，耶稣做了，不可以做，你做你就是靠行为的，你不能靠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基于这样子得救之后呢？我们不用同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很努力做行善，我们也是要很努力靠主耶稣基督啊，去 you know, 去行他的旨意了，只是我们都很相信是他先做，是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只是那个不会亮的灯泡，当他的电一通我们就产生光，光不是我们的，只是我们是一个器皿而已。但是如果你永远不亮，我想你这灯泡一定会丢在垃圾桶了，管你有多贵没有用啊，是吧？所以我讲那么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反思啦，就是说古代啊的确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是几千年的天主教走到极端啊，就是行为主义是无可药救了，而且这种迷信到现在还有的啊，你说影响很深啊。OK， 这是你说被蛇咬了一次了，真是怕了，就是说啊太可怕了，不回去那里。但我们不回去那里，我们不要跑到另外一边去啊，就跑到了好像那种就是自由派的啊，就是全部都以自我做一个出发点来看信仰的啊，我觉得好啊，我觉得这样啊，这个比较方便啊，这个比较好做。哎，你完全忘记了上帝还是主动的 OK， 但是当上帝做事的时候呢，他是在你的身上做的。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操练爱神爱人 啊。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啊，当然我们在讨论一个课题，也是当中弟兄姐妹问过的啊，就是说能不能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一个恨我们的人。那严格来说呢，我们是需要爱他啊，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我们身边。但是你不要害怕，就是说哎呦惨了，要请他吃饭，你请他吃饭也不一定爱他啊，你接待他也不，其实这个爱是一个意念来的 OK。 但你要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是神所拣选要拯救的人，在你见主之前，上帝一定会用各样的方法让你最后你的意念转过来，是吧？如果上帝真的是很 很怜惧我啊。举个例子，我讲人家，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讲我自己就好啊。讲一个例子，好，我不喜欢一个人啊，他叫做张啊李啊，随便啊，李先生啊，随便，然后我不喜欢这个人啊，他又是我的亲戚，哎，很难讲，我姓陈啊，哎，可以了，他是我妈那边的亲戚，随便啊，总之是我亲戚了啊。那我又不能跟他断绝关系啊，因为他是我亲戚，但是我不喜欢他。啊，因为他给我很多的麻烦，他给我很多的伤害，每次看到他我都很难受。连上帝让我知道说，哎，你要爱人如己吧。你说好啊，全世界都爱，就不爱这个，他说不行，我没有把全世界放在你面前，我只把他放在你面前。 OK， 好，我承认了他是我要爱，但是我爱不了怎么办？我跟神求了，但我每次做不到，我知道我如果没做到，我的后果是灭亡，但是我又同时相信上帝如果是拣选我，他会赦免我，同时呢他会帮助我，他也会透过我去做到，他不会代替我做，但是他会透过我去做到。好了，我每次努力不成，那就祷告了啊，努力不成求神赦免，你重复做啊，是因为你知道你不能靠自己嘛。到最后一天啊，可能下一分钟我的时间到了啊，上帝要我走了，上帝就在我能够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他就让我的意念转了一下，你那一刻呢，我爱他了。我说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啊，你也只不过是人哈。好了，好，我放下了。可能我一放下那刻，上帝就把我带走了。其实我在他眼中我是做到了，因为我不会再回去了。因为我可能我放下了，可能隔两天我又想想又不对劲，我又回去跟他算账啊，我不回去了。上帝就，但是无论怎么样，当然我讲的只是一个极端的讲法，就是说上帝会把我们生命结束。但是我说，如果你是神拣选的，不是上帝妥协啊什么啊，他帮你做啊，你一定会做到。但是这种做到的方式呢，是他用神迹，他用介入的方式来做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个回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有果子拿出来的。你知道吗？你说啊，上帝，我最后一个没做。上帝说啊，送来了，送来了，啊，那临断气前的果子跟上来了，啊，有，因为没有人是空手的，因为这些果子是耶稣预备的，所以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不可懒惰啊，就说啊，反正都到最后一刻，我但愿你最后一刻可以做那么多东西啊。OK， 就该做的，其实能够得胜的，能够操练的，都应该熟练的都应该做了。OK， 因为这是上帝更喜悦的事情。但是总有几样是做不到的。好像保罗在圣经也是这样子说啊，保罗说他自己有一根刺是拿不掉的。你看我们说啊，那个刺是什么眼睛病啊什么，不是不是。那个刺，他自己说那刺就是罪来的，是罪啊，是撒旦的差役，是罪来的。所以保罗他有一个不能，可能不能做到爱神爱人的事情啊，在他里面。连保罗其实也是一直求嘛，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男主，这是他对上帝就是应该说承受天国、承受永生那个的，所以他求啊。连每次上帝都应许他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但他的意思很白啊，就是说没有人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才敲大门的，没有，懂吗？但是我们很努力把该做的上给我们恩典的我们都做了，让上帝在今世就得荣耀。但是有那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靠信心，但是不要放弃啊，要靠信心不断的学习操练操练，上帝会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施行他的作为，因为每个进天国的都是配得奖赏的人。好了，我不讲太多了啊，总之我也不是编故事给大家听啊，只是说这个跟天主教的讲法就不同了。 OK 啊，他们是累积功德，他们是可以去买功德，他们甚至可以到炼狱去修炼功德，我们没有这话啊，我们断气的那一天呢，其实上帝的旨意就成了，不用到炼狱去搞了啊，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盼望我回答了一些问题，我也盼望啊能够安慰大家， 在这种就是属灵操练上的跌倒没有人比任何一个人做得更好可以夸口的其实上帝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难处，以致我们晓得彼此迁就，彼此体恤，也彼此扶持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完美的人，他一定很骄傲，还会觉得哎，这样简单也不行啊，你真笨，这么久了做不到就是没有人敢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做不到的人家做到只是人家做不到的他也做到了，所以就变成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彼此包容等候，因为我们的完全是在最后一天的就是我们得到那个完全的这个荣耀跟本性是在最后一天哇，今天破纪录好了，不讲了，我还是讲我还是会讲经文好，我们继续好了，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个日子，耶稣基督他的教会开始的日子就今天了在他回来做王之前呢会有这种应该说美好的景象只是他还没有完全实现。来，我们来读第十节我们今天看一节到两节就好了他说前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耶楼直到王的酒帐这个没有特别好讲，如果你有兴趣，你要打开那个耶路撒冷的地图了。总之他从外面讲到里面就是加巴到耶路撒冷的南方临门呢，这个可以说是犹大整个省就是这个支派的北部到南部的意思。OK， 他从北部到南部，然后他又形容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一个就是一个角落的门到另外一个角落的门总之这个只有他们知道了，我们不熟悉这个地图，但我们就明白他说的就是耶路撒冷本来是在山地，就是远处是看不见，因为它周围都有山挡住了。但是他说那一天呢，它都成为平地了，就是这些山被除去，耶路撒冷成为明显的地方而且去耶路撒冷不再困难了，不用爬很多的山，它好像是平坦的地就可以直接让人可以进入的你说有吗？有这样的事吗？今天耶路撒冷还是在那个地方，他不是讲地，你明白吗？旧约的人要亲近上帝，要怎么样？真的是爬高山了，对不对？第一，你要解决民族问题，你要问问自己护照是什么，你去圣殿他不给你进去，因为你是外邦人，你得在外面，你没有份献祭，你只能够有份听所以在旧约的情况，如果对比现在呢？真的是耶路撒冷是被众山重重的围着，而人要进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真的是要你说要翻山越岭了但是你想今天怎么样？当我们一接受了主耶稣被圣灵更新重生之后，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就与神沟通了，就是你变成祭司了。你可以马上祷告，你奉耶稣的名，你就像祭司这样就求了为别人求，为自己求，为世界求。你说哇，这条路是什么高速路给钱要付费吗？没有平坦的。基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平坦的路，使到人可以透过他就来到了圣殿，就来到了上帝那里。所以你明白这个不是讲到未来而已他就讲到今天圣灵降临之后呢，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实现了连他的下半部他说耶路撒冷必居高位，这个翻译呢是说耶路撒冷必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的意思不一定只是说他要升到很高让人家羡慕什么的居高位是说因为他本来在高的地方就是说耶路撒冷没有变的意思当时的确耶路撒冷是被拆掉了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巴比伦把它拆掉了 所以回归的人看到耶路撒冷是荒凉的，圣殿是荒凉的，但是上帝说耶路撒冷仍然必在那里，所以他应该不是指地点了，他在说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就是上帝的应许，这个圣城里面的圣名啊，上帝应许他要住在当中，这件事情呢是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搬家，说哎呦耶路撒冷荒凉，我现在找一个新的地方啊，世界上哪里比较多人啊，我们去深圳啊，反正邓小平画了一个圈，来我就去那里，不是，他也没有去美国，他也没去那里啊，上帝不用在地上找地点了 ，OK， 因为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每一个点都是圣殿，嗯，我就是说教会嘛啊，就是哪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奉主的名啊，我们啊就是被圣灵重生，他的灵就同在，就他就住在每个人心里面的，每个地方都是圣殿了。所以他在这里说他居高位不是指地点，他真的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失望啊，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个建筑物不是很像样啊，比起以前啊，但实际上在上帝的眼中呢，他更辉煌，他好像过往，但是他更因为他的实质显出来了啊，而且这辉煌呢要临到每一个角落，他就形容啊，从东门到西门啊，这个角到那个角啊，其实就是说他没有，就上帝所预备的哈啊，没有缺乏，没有说好像啊回归了少了一点这样啊，没有啊，就说就你看每一个地方你都看见啊，上帝的荣美，他的心意都成就啊，所以新耶路撒冷将是一个不同的耶路撒冷，不是那个就是。啊，地理上的耶路撒冷啊，它会被世界看见啊，因为上帝为啊这个道路啊做了预备啊，它将会是卓越的啊，这卓越当然不一定是财富上的啊，也不是知识上的啊，这卓越是指到他们啊领受的恩惠啊要比过去的更多啊，他们的幸福也不一定只是。物质上啊，是指到他们就是在啊蒙恩的事上啊，蒙赦免的事上啊，都要比过往更大更多啊，这座圣殿神所应许啊，透过圣殿所应许的没有改变，好吧？那已经开始在地上了啊，但是它还没完全实现，因为地上的教会还在成圣的道路上了，你跟我也在成圣的道路上。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的哈，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最后进入这个完美的国度，好吗？啊，好啊，我就简单了，我再讲下一句啊，连在一起的哈。他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啊，人必住在其中。”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没有人呢，是。当时是很少人啊，因为这个城强迫了就不好住啊，不安全啊。的确，耶路撒冷没有了那个以前就是众人聚集的这种现象了，没有了。那上帝在这里应许说，耶路撒冷必定有很多人 ，OK， 有人住，而且是可以安然的住。那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比喻啊。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很快啊，就是在新约之后又被拆掉了，对不对？你们应该懂这个历史啊，就是罗马人又再次把它拆平啊，圣殿又把它拆平，而且不让它再建了，现在上面是清真寺啊，你根本不能再建了。所以你说先知讲这个不是骗人吗？耶路撒冷有人居住，哪里有？回教徒一堆，哪里有啊？都不是犹太人啊！你讲什么？他不是讲这个，他不是讲那个地方啊，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全地都是他的圣城啊！就对基督来说啊，就是整个世界宇宙都是属他的嘛。他为什么只是管耶路撒冷那个小小点？当然不是啊。OK， 所以全地都是属他的。当他说人口必定很多，啊，不再是指到只是一个城墙里面的人数啊，啊，指到属上帝的人会一直的增加啊，就是那些神的选民了。 OK 啊，虽然他们眼前看到的耶路撒冷是荒芜的，但是他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盼望，他们相信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不在地上的啊，是聚集许多的圣徒的地方。OK， 连那里呢没有咒诅，所谓的咒诅可以说是毁灭的意思哈，就说在旧约里头曾经发生，就是上帝让圣殿拆毁，让以色列人被掳走，这个叫咒诅，这是犯罪的后果了，应该说是摩西那是吩咐的啊，就是你们如果不顺服耶和华拜偶像，你们就会被拖到外邦去啊，被残害什么，这早都讲好了啊，以色列人不做，所以后果就来了，所以呢叫咒诅。但是上帝说不再有咒诅，什么意思呢？就上帝应许说在教会，就新约的教会啊，上帝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旧约上帝用被掳来对待他的教会，做管教啊。那新约上帝说我不再做这个了。你说哇，上帝你老后悔自己做事啊？不是后悔，我都说了，这个是上帝救恩的一个步骤来的啊。好像我们知道第一次上帝说他不做，就是在洪水之后，对不对？你记得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吗？就是四月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54章，你们记得吗？就是那句话，我读给你听。他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么样岂是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岂是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记得那次我们就讲这段经文了啊。是指什么？他是指到他们要被掳，但是上帝说，当他们回归之后，上帝说我要像当时跟挪亚讲的话一样，我不再让教会被掳。 OK， 就是说上帝不会再用，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更乖啊，以色列人没有说回来就比较乖啊，反正也是拜偶像什么的，但是上帝不用这个方式了。 OK， 不再用这个方式来打击他的教会了。所以新约你可以看初期教会是很多的苦难的啊，就被罗马人杀，被外邦人杀，但是他们没有被放在被掳的那种情况啊，意思说完全没有神的话语，完全啊失去应许啊，这个70年的这个时间啊，没有啊，在各样的苦难、打仗、迫害当中呢，信徒的心里永远都有神的话。永远都有圣灵的同在，就算你是两个人也是教会。然后你不用像被掳这样70年不能献祭，很惨了 啊，70年不能跟耶和华就是献赎罪祭啊，就好像欠债欠70年，你说利息都赔死了，怎么欠啊，对吧？很痛苦的啊。你说在新约时代怎么样迫害教会呢？信徒随时祷告，随时就亲近主，就算身体被杀，灵魂，你看那个斯提凡在早期初期教会的时候，你是石头这样子丢他的时候，他不疼啊？当然是疼啊，但斯提凡看到一个事情让他忘记他的疼，他说天开了，人说疯子丢更多哈，他说耶稣站起来欢迎我，哇，你说还得了？很多人都说这个斯提凡、是该死的，但是上帝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安慰了他，让斯提凡在极大痛苦的其当中呢，没有这种的，你可以说，肉身的这种难，就是难以承受的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不多举例的啊，你可以理解，就是他说不再有咒诅呢，就是说上帝应许在教会成立之后啊。就算有再大的苦难啊，他都不再用像过往洪水的方式，也不再用被掳70年被掳的方式来对待他所拣选的儿女。但是管教还是在啊，苦难也会在，但是他应许他会长期与他们同在。就算是我们不乖，他还是会就是用同在的方式来磨练我们，来纠正我们。OK， 所以这个经文应该可以让我们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把它推到说这个是指到最终啊，就是不是指到这个地上的啊，是指到最后啊从天而来的那个天国啊，那个耶路撒冷啊。是因为刚才我也举了例子，就是说这里说不再有咒诅，其实耶路撒冷是真的被拆过的，而且现在耶路撒冷已经不是那个耶路撒冷。所以先知如果只是讲建筑的话，他很快他就证明他失效了，因为耶路撒冷70年就之后就没有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应该很合理的可以理解这段话是指到我们现在啊，一直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好吗？啊，好啊，你们可能说我这次讲的最快啊，因为我前面太啰嗦了。最后一句啊，我们看完他说耶路撒冷就有人啊，就是信徒啦，就是圣徒啊，要安然居住。这特别的语句啊，可能没有中文没有看得出来啊。你说不再咒诅，安然居住，这理所当然。但你看解经书呢，他会说这个语句呢，有一点好像是在好像在斥责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好。OK， 我就表达那个意思给你们知道了，不用特别说要去找什么字根啊，那些什么原文什么，我那个意思相当直接的，他意思说很多人不回来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不会平安，所以他们留在外面，留在外邦啊。但是上帝在这里故意讲这句话说，回来的人是平安的，可以安然居住。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责备了哈，这些没有信心回来的人，因为他们一直以他们的安危做一个首要的考量嘛，所以他们不成为那一批回来迎接弥赛亚的人，是吧？回来的人是回来等应许的，所以他们是回来等弥赛亚降生的嘛，就是大卫的子孙呐。连不回来的人是因为怕嘛。啊，怕产业失去，怕被人啊欺负啊，所以不回来。所以上帝讲这句话好像有点针对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回来的人，我应许你们一定会安然居住。你们明白这个差距吗？他就跟平常讲这句话不大一样啊。平常这样子说好像只是一个普遍的应许啊，但在那个情况这样子说呢，是特别可以针对的有这种顾虑的人。Okay， 就表示说他们损失大了，你们是可以回来的，因为波斯王让你们回来。第二，你们是有资格回来的，因为你们是犹太人，其他人没有资格啊。你说其他人想来也不行，因为他们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是，但是你们不回来，所以你们的损失大了啊，因为你们为着自己的安危啊，就是考量哈 甚至最后就放弃了上帝的应许，可以吗？啊，所以他就安慰那些回来啊，可能比较开始辛苦啊被吃亏的人啊，他就说你们是那第一批要进入安息的人啊，是啊，第一批的基督徒是犹太人。对吧？理所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跟当时那些听他话的都是犹太人。你说他们是谁的后代啊？都是这些回归之后的人的后代来的。很多人不回来就在外面了啊，也就跟这件事情无关了。当然，他们后来也可以信耶稣，也做基督徒了，但他们就好像跟基督走在他们的灵舍，就在你旁边走来走去啊。这个经历没有了啊！你说啊，耶稣伯利恒，我的爷爷在那边有个房子啊！耶稣说哦，那个旅馆，那旅馆就在我隔壁。你要是在那里，哦，那是我在美国读书啊，哇，没了、啊。你可能是那个晚上拿尿片过去给玛利亚说呢，给你的 baby 包的啊，可能你比那个博士还有福分呢。博士还没到，但是就是这批人没有在了啊，他们选择在外面 但后面他们也可以领受恩典，只是他们失去了这个迎接啊，就是只有一次的啊，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的这个福分。OK， 所以先知在这里其实是安慰了那些受苦的回来的人哈 啊就是让他们被上帝的应许激励之后，他们可以轻看他们这些短暂的苦楚，因为他们迎接的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啊，就是上帝的儿子要在他们的当中啊，以致他们不会后悔啊他们回来的这个决定啊。那周围的敌人还是在了 啊我们下礼拜会再看了，就是说其实他们还要忍受希腊人的欺负，最后还要忍受罗马人的欺负啊，所以仇敌没有，实际上没有离开了啊，但是上帝的这个平安之子啊，就是基督啊，已经到门口了啊，已经这个被预定的时间已经临到了 ，OK， 所以紧接下来他们要进入的不再只是地上耶路撒冷，70年耶路撒冷被拆完之后呢，教会就在遍地就开始了，所以遍地的教会其实人数比耶路撒冷还多。比在耶路撒冷敬拜的犹太人还要多，就是因为耶路撒冷一被拆，信徒就不能聚集了嘛，啊，所以上帝就把他们拆出去啊，所以在每一个点上，圣灵都做工，都结了果子，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说，耶路撒冷如今是充满着人，啊，当然。我指的不是人那种点名的人呐，啊，就是你做教徒啊，交个钱啊，你不是这种人呐。我指的这充满着人是充满着圣灵更新啊，重生的人啊。虽然每个点都是不多啊，但是记起来呢，是一群大的人数了，啊，是天国的子民。好了啊。好了，我时间刚好到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盼望你们可以读转经文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得太远啊，就把自己放在当中啊，我们就在这个起点跟终点的中间啊，2000年前教会开始了，我不懂要等多少千年了，还是可能就下个礼拜就完了，不知道啊，总之我们是在当中啊，我们也看见它部分成就了。就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像我前面鼓励大家的哈，不是等耶稣做，千万啊记得啊，如果你信耶稣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什么都不用做，是耶稣帮你做，以后到天上哪个号码就去可以拿奖状的话呢，你大概要重新去看你的圣经，我想可能你找不到这个教导 ，OK， 你信了耶稣是基督做。但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做，因为上帝要用你显出他的荣耀，上帝不要在天上写他的名字，他要在你的身上写他的名字，所以你一定参与，你一定有份，所以你也会就是有份于他的赏赐，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主日学的机会，有可以一起来思想你这宝贵的应许虽然这些经文看来都是一个遥远的事可能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是一个我们认为是未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其实它是我们今天的景况就是你在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主日你让圣灵普遍的被差派到教会的当中你就让这个恩惠从那天开始就往全地来广传让许多被你预备好的人他们都能够回应你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今天都是这些原本是与救恩无关的我们甚至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却能够真实的明白你的应许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应许这何等是你的荣耀跟作为主啊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既然上帝你 验证我们啊，也拣选我们，也拯救我们。你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啊！我们每个都有我们的困境、跟软弱、跟挑战，但这些并不发生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啊！因为这你知道啊，这些是你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啊！无论这些困境哈、啊、有怎么样的艰难啊，无论它好像是怎么样的高山，但是那一天你都要把它挪成平地啊！因为你要啊，我们。啊，可以啊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啊，能够啊坦然的啊走到父的面前啊，你要我们啊在啊这个世人的面前啊，成为你一个活泼的见证啊，我们不再是啊靠行为，也不是在靠自己啊各样的努力来改变啊，我们是因为投靠主耶稣基督，基督就用我们啊，也使用我们的。啊，口跟手啊，使用我们的心思啊，来彰显你是真神，来彰显你是那独一无二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就停到这里啊，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啊，谢谢啊。